跟大家讲呢，这个我们马上要深入学习律师四卦，那么我们了解一下哦，律师四卦是这样子的卦，初步的了解一下，对吧？那么争取呢，把这个卦序歌啊，能够把它熟悉背出来，对吧？当然不是马上，就是能够有这么一个概念，对吧？卦序歌。那么在正式进入这个医学的这个两门以前呢，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跟大家交代。我们很多的同学都想叫我顾老师介绍一些好书，是吧？还有一本书呢，是我们必须要学的，是吧？被这个誉为万古丹经王的《周易生同契》，这个都生啊，人生的生，不读猜，《周易生同契》为东汉时期魏伯阳所作。这是一部非常伟大的一个著作，《周易生同契》，学周易这本书必要看。南怀瑾啊，他对这部书啊做了很好的注解。我这次啊，上个礼拜我到书城里面去啊，想把这个东西买个十几本送给每个人一本，没做到。没有，南怀瑾我发现做的最好，啊，做最好。所以这部书呢是值得我们来研究的，但是很深哦，有深。这部著作依托周易宇宙全息理论，破译了生命密码，啊，是学易之人必读之书。这部书啊，必读之书。两宋时期的易学大师啊，对吧？周敦颐、邵雍、朱熹等都非常重视这本书。三个医学大师啊都很重视，南怀瑾专门哎呀讲得太好了，讲得太好了，所以周易生同契一定要学，对吧？那么实际上呢，这个周易生同契呢，它呢一共呢它是有分为呢上篇啊十六章啊。上篇十六章，中篇十二章，下篇八章，对吧？这样的，读了这部著作以后呢，会懂得呢，第一，人生是一个小天地，我们人生啊，是个小天地，对吧？人生中的元神跟元精，记住啊，我们人生有元神跟元精，大家看得见的啊，看得见我就不摆书了。像是天空中的日和月，元神跟元精就是日和月。像是天空中的日和月，我们人身上有元神跟元精两样东西。天地间的这个阴阳造化，对吧？是由日和月起作用的。那么我们人身小宇宙呀，我们人身的元精和元神主宰着人身之百合。所以你看他就是会懂得我们生命，对吧？刚才讲了，我会懂得什么生命密码，对吧？我们人身上有元精跟元神主宰着，一个阴一个阳，也是阴阳理论。人生的元精属阴，元神属阳，啊，阴阳合合产生魂魄，是吧？我们说人有魂魄就是灵魂嘛，灵魂实际上就是魂跟魄，通俗讲灵魂实际上是魂魄，而后形体合一，啊，人的性命由此全备。我们人的性命就是有这样一个阴阳合合魂魄产生的，对吧？如果这个阴阳不调了，或者阴没有了，或者阳没有了，人就走了，对吧？一个人不可能全阳也不可能全阴，是吧？所以人的性命就由此全备，有元精有元神，魂魄是元精元神的生成物。所以人就是一个，我一再讲人是两种本分组成，一个是解剖系统，一个就是脏象系统。脏象系统就是灵魂，就是灵魂。所以呢这部书非常伟大，对吧？第三个呢，他以这个 周易的哲理解析人生的命运，他告诉我们一个道理：卦是活的，卦是活的，六十四卦都是活的。我们要研究这个卦象是活的，一个脑子里面放在那里。好多人为什么走不进这个易经的门？他把六十四卦当成死的，错，卦是活的。每一个人就是个卦，你的名字就是个卦象。我研究的很多人的名字，对吧？你的名字是凶还是吉，是吧？有的人是凶，那么你的人就是凶，对吧？吉，那么就是伤上大吉，对吧？道不能言，禅不能说，这个话很重要。道不能言，老子第一句话就是道可道非常道，道如果说清楚就不叫做道了，对吧？非常道不是一般的道，是不是？道不可言，是你去悟的；禅不可说，禅修你不说明说清楚的，对吧？是不是？是不是？我们如果了解六祖慧能，是吧？他的这么一个过程，弘忍法师从来不跟他说的呀，对吧？说过吧，高级最高级的禅师，对吧？就像孙悟空一样的敲他三下，好，他就悟了。凌晨三点，凌晨啊，这个要就是敲三下就知道，对吧？我们叫三点了，对吧？以前叫什么？哎，就是三经以后要去跟师父见面，对吧？要接受师父的这个训导，是吧？对吧？然后袈裟传给他以后，赶快送他出去，对吧？这都是在哎，禅不可说啊，说破了就闯祸啊。义不可好，必不好读。道不可言，禅不可说，义不好读，义确实不好读，是吧？每个人都是卦的组成部分，记住了，我们每个人都是卦的组成部分，并且是卦心，啊，心一动，卦就变。人家有句京剧这个话，你答应我借我3万块钱，结果你说，顾老师啊，我不借给你了，我马上一句话，哎，你怎么变卦了？这话有啊？变卦了，什么变了？卦心变了呀，我不愿意借给你了，心变了，对不对？哎，心一动卦就变，心是因，卦是果，每一个卦都有因果在里面。后面还叫因果报应，人是有因果报应，对吧？积善之家有余庆，积不善之家有余殃，真是千真万确，是吧？所以看见吗？相由心生，一个人的相就是他心里面的表现。张学英同意吧？
同意。
啊，看这个人的相，就知道他内心是什么样，对吧？仅有心照，对吧？你回到家里面或者办公室舒服不舒服，就你的心在决定了，是吧？你心老浮躁、老烦躁，你再好的环境，你都感觉不开心，是吧？识卦断卦是为了发现事物之间的因果规律。我们为什么要识卦？为什么学？为什么将来来断卦？就是为了发现事物之间的因果规律，是这样一种作用，对吧？所以我们要从根本上，通过学这个昼夜生同气，来懂得，对吧？发现事物间的因果规律。那么我们今天马上要进入这个昼夜之门了。那么我就告诉大家，昼夜生同气的第一章，就把我们要学东西已经讲得很渗透了，所以这个是我们进门的敲门砖。我研究下来，要进这个门，这部书非常重要。昼夜生同气里面第一章，开宗明义就告诉我们：乾坤者，易至门户。六十四卦里面，乾卦、坤卦是易的门户，是两扇门。众卦之父母，他们是父母啊。下面六十二卦都是他们的子女。你看，第一章开门见山就讲这个话，这话寓意很深的呀，是吧？那么下面我们从三个方面来了解这句话，因为这个 古代这种伟人啊，他们写东西啊都是非常精炼的，没有啰嗦，没有这个废的这个词，对不对啊？就像这个一部心经，我们学过那部心经，大家知道心经你学过吧？哎，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照见五蕴皆空，没有废字的，对吧？每一个字分量都是千斤重啊。观自在菩萨，对吧？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照见五蕴皆空。哎呦，这个字太精炼了。我每天早上起来，手洗干净，第一件事情就是点三炷香，然后就放心经，每天要听。我备课的时候就听这东西，开心思路就出来了，所以这个很伟大的，是吧？这个也是乾坤者意志门户，众卦之父母。那我们来了解，首先乾坤，那一个字一个字来理解啊。乾坤，乾坤者，乾坤两个字，乾坤是64卦的根源，天地阴阳的总体，记住了吧？你看没有浪费的是吧？乾坤，乾坤者，乾坤是64卦的根源，天地之阴阳的总体。哎呀，这个讲得太好了，是吧？第二个，大家看这里有一个门户，一只门户，怎么解释啊？门户是天地间品物万类的造化之枢纽，生杀之门户。这个解释太精炼了吧？啊，你看，是天地间品物万类的造化之枢纽，生杀之门户，所以叫一之门户啊，是吧？众卦之父母，什么意思啊？众卦之父母，上次我就讲了，八卦的时候讲了，坤，这个坤卦的卦画的乾卦一阳，坤卦本来是都是阴的嘛，它的乾卦一阳，看见吧？这里看见吧？这个里面带一阳为正，是吧？听懂了吗？这个不难听，不难说的。坤卦本来这样子的，三个阴，带着乾卦，乾卦是阳的嘛？那乾卦是阴阳呢，在这里。下面我们由下上去，为正是张南，那这个张南，看见吧？这个就是老大儿子张南。坤卦的乾卦第二，看见吧？这里来了，这里啊、哦，看得见吧？为坎，为中南，看见吧？这个是第二个儿子，对吧？哎，那么如果好，谢谢。坤卦的乾卦第三爻就上面这个了，为艮，为少男。我们既看这个又看这个，看见吧？这个是第三个儿子，在什么哪里啊？在东北，后天八卦的东北方。对吧？那么这是讲坤卦，因为他是父母嘛，对吧？就是意思，换句话说，这个妈妈生出了三个孩子，三个男孩，对不对啊？那我有体会的，我也是男孩。一般来说，家庭里面，男孩相对来对妈妈比较亲，对吧？我从小对妈妈很亲的，老爸我看到很害怕，是吧？很疏远的。儿子一般来说跟妈妈比较好，是吧？我需要用钱，怎么妈妈给我钱？妈妈总会给我的。问老爸，老爸说不给，是吧？很凶的，对吧？哎，是不是啊？成绩稍微差一点，妈妈总会去开家长会帮我说好话，爸爸要打我的，是吧？所以你看，妈妈生了三个男孩，爸爸生了三个女孩，乾卦应该这样子吧？他的坤卦第一阴爻，可以吧？然后呢？本来是这个变成这个了，为长女，凶卦为长女，看见吧？这里是长女的位置，对吧？乾卦的坤卦第二阴爻，你看在这个阴爻了，本来是三卦这样变阴爻了，为中女，中女，是吧？中女， 乾卦的坤卦第三应爻是位少女，好，是位少女，是吧？这个就是在这个地方，中女少女这个地方，晓得吧？所以看风水这个方位就这样看的，对吧？以前这个家里面三男三女很正常的，对吧？不像现在独生子女，是吧？对吧？北京的四合院就这么布置的，对吧？所以我们看这个学医的人啊，我一再讲要生一个心，对吧？比如说我刚才讲了，我们听习近平的报告就跟易经联系起来了，对吧？我刚才讲了嘛，太卦拆了一卦，是吧？哎呦，很振奋，对吧？看电视剧有时候像上次像你老是介绍我看电影看电视剧，以后要记住，你学医的人不是乱看什么子弹飞啊什么的，跟易经没关系的。看一部什么呢？看这个跟易经有关系的，有一部，不是长征当然要看。大过年，你今天回去去看，它里面巧了，一对老夫妻生了三个儿子三个女儿呢，跟他一样。就在北京四合院就这安排的，哎，大儿子住在这个房，你去看好了。他这个编剧是懂风水的，他给你教化风水。我们看了以后，哎呦，这个对呀，就是风水，对吧？这个家里面一对老夫妻，三男三女里面的纠葛，婚姻家庭，对吧？长征嘛，上次我讲了是奇门遁甲，是吧？毛泽东把红军带到某一个地方，失去方向了，然后有个高人跟他算出来，西北方那这里生门，这里是开门，是吧？奇门遁甲。所以以上为八个主卦，就是经卦，经卦就是经卦，对吧？不是重卦，是吧？八个主卦加以相重，就变为复卦。这个很重要啊！八个主卦就是这样的一个卦，重复就变为复卦，共64卦，384爻。那么这里我特别说明一点，我们一般来说小卷就384爻。实际上是386爻，是吧？因为乾卦坤卦还多两爻，是吧？是不是啊？那么我们一般学理性就不研究了，对吧？那么我们一般来说是384爻，是吧？因为特殊，它是门户，是吧？这个道理，是吧？所以我们记住这个就可以了。那么这样子我一讲呢，大家清楚了。我们现在正式开始进入乾卦乾坤门户了。我这样子就等于我们造一个南部大桥、杨浦大桥，它旁边引桥吧。我这前面讲的话都是引桥，现在我们正式进入桥上面去了。大家理解我的苦心了吧？如果我一开始讲，可能大家还是比较懵懂。现在我这个引桥这么长啊，你看两个小时啊，把大家引入门。现在我们开始到南部大桥上面了。开始，因为易经没办法，我一开始讲到大家可能一下子云里雾里，对吧？这样我想大家可能我这个教学方案可能比较清楚一点，对吧？是吧？我也是苦心在研究啊，是吧？因为大家知道学易难，教易更难。我教了这么多的课，我感到教易经最难，最头疼，这是我的体会，真的呀。因为我是一个有社会责任心的人，对吧？如果没责任心嘛，随便乱教好了，对吧？我就跟他教过算数，我不是的呀。我希望你们不要浪费光阴，对吧？钱是小事，对吧？光阴不能浪费啊。每个礼拜来十次，一无所获回去，真的对不起你们，是吧？所以我一直在动这个脑筋，哪怕晚上一点钟，我都在动这个脑筋。我每一次礼拜五晚上睡不着觉的，心思重啊，是吧？这是重话。